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他们要分享的专题是精兵秘籍，欢迎你来收听，从中得到帮助，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这堂课的主题是力行真理超越感觉。力行真理超越感觉，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留意到啊？在过去的年代啊，人的开场白总是说我认为，我想什么什么什么，我认为什么什么。但现在的年代啊，完全不一样了，人们的开场白变为说我感觉啊，我感觉是以感觉取向了。就像有一次我上街去买东西，碰到一个售货员对我非常的客气，笑容满面的啊，先生啊，要不来感觉一下啊，来感觉一下吧。我一看看那个价钱，我说哇，这个感觉还挺贵的，我不敢这样感觉哈。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看重感觉，这是一个讲究感觉的时代。很多人无形当中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就被感觉牵着鼻子走，让感觉来带领他们过生活。但是作为一个行走天路、做主国度精兵的人，我们不能这样活，因为我们已经回归了真理，我们要力行真理，不再像过去那样凡事只讨自己的喜悦，我们开始凡事要讨主的喜悦。我们要让我们的真理来带动我们，不要让感觉来带领我们。凡事我们要讨主的喜悦，那就是为主活的真正的含义。
很多基督徒确实对感觉有很多错误的认知，比方有人说我们基督徒要舍己，所以我就要忽略我的感觉，压抑我的感觉，否认我的感觉，这些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不是要顺从自己的感觉。事实上我们要明白到，身为一个罪人，我们的罪性还是对我们有影响力。
不错，
虽然我们已经接受主了，神的灵已经进来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但不能否认罪性总是对我们还是有影响力。
明白。
因此呢，我们的感觉和真理也往往是不合拍的。举个例子，当一个人他已经结婚了，可是他对婚姻以外的异性产生了爱慕之情，这个爱慕之情，这个感觉是很真实的，
是真实的。
但是呢，他是不是因为说我有这个爱慕的感觉，所以我就应该去发展婚外情啊？这就让我们看见说，感觉它很真实，但是它不一定合乎真理，合乎神的心意。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明白了真理以后，我们不是要去顺从那一个爱慕异性的感觉，这个已婚的人他就要去靠主来致死这一个从肉体而来的这一种爱慕异性的感觉，这才是合乎基督徒的样式。
明白了。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下，有一些错误的信念来影响信徒灵命的成长。比方说我们留意到有一种错误的信念是说，我要等到感觉对了我才去做，我感觉对我才去做。比方说有人说我不可能去做那些我感觉不太自然的事啊，一定要等到我的感觉自然了我才能去做，否则我自己会觉得我太矫揉做作，我太肉麻了。
这个呢，其实就是忽略了我们刚才讲的，人是个罪人，罪性在我们身上总是有影响力，可是呢，我们是要靠着圣灵的大能去致死这些罪性的感觉。
就是
我们成了基督徒以后，我们其实呢要开始学习一个生活习惯，是合乎真理的生活习惯。就好像说一个小婴孩刚生下来，他要学习很多好的生活习惯。那么如果我说我等我感觉对了我才去做，那就表示你一直要顺从这一个罪性的感觉。
不错。
这举个例子就好像说我是一个用左手的人，我现在要改成换右手，你不能说等我右手习惯了我才改过来
啊。明白。
其实你是要去操练的，要常常去操练。
再举一个例子， 过去呢，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从来不道歉啊，现在信主了，主就光照你。哎呀，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不但是得罪神，也得罪了人啊，不但要向神来求饶恕，也要向人求饶恕。所以呢，主就要你去向你得罪的人认罪道歉。这个肯定你不习惯，因为你以前从来不这样做啊。但是不能说，哎呀，我很不习惯呢，我没有感觉。哎，等到我有感觉想道歉的时候，那我再去做。
嗯，
这很明显就是给自己找借口，不按照真理去行，那这个是不合神心意的咯。
那饶恕就是要操练，
操练
怎么操练呢？其实我们要明白，饶恕是一个决定，是一个意志上的选择，要主动的去取消债务，主动的不去刑罚对方。当你心中有一个不饶恕的思想，不饶恕的受伤害的感觉出现的时候，你就要主动的去取消债务，要主动的下决定要饶恕对方。
明白。
所以每一次这种受伤害的感觉出来，你不是受这一个感觉的辖制以致你说我不愿意饶恕，不是的，而是当这一个感觉出现的时候，你要说我愿意饶恕，这就是一种操练。
的确。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总结，对一个错误的信念是说，我要等到自己有行道的感觉了我才去行道，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也是不合真理的。我们发现很多人用这个借口这样的想法会继续让我们就着我们的罪性牵着我们的鼻子走，而无法去过一个得胜的老我的生活。所以我们再次强调，感觉很真实，但是我们的感觉不一定合乎真理。
所以就要操练，操练拧着自己的感受去行真理，去为主活。
阿们。
我们来想想，如果说耶稣基督也是说我要等我的感觉对了我才为你们上十字架那我们就得不着救恩了。
没错，
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其实他面对很大的难处，他心里忧伤甚至要死，可是耶稣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这个就是操练，操练就是不顺从自己的感觉，乃是要立定心志，要按真理而行。当然身为罪人，我们刚开始操练的时候会很不习惯，
不习惯，
但是只要持续的操练下去，常常的功课己身，操练久了就会成为你的习惯了，
成为习惯了。
这样子呢，习惯养成了就会成为我们的性情，
那就最好了。第二个，我们要学习处理感觉，而不是陷在责怪当中。我们发现很多的人在面对负面感觉来临的时候有两种极端的反应，要不就是责怪别人，要不就责怪自己，这两种都是错误的处理负面感觉的模式。比方说面对别人的拒绝别人拒绝我们，有的人他的方式就是责怪那些人，他会说他算什么东西，他还拒绝我，他不想得我对他有多少多少情谊他现在反过来这样忘恩负义，他一直责怪别人而另外有一些人呢，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他就责怪自己，哎呀，我信主这么多年了，被人家责怪，为什么我心里还这么难受呢？难道我这个灵命一点都没有增长吗？难道我都没有到一种可以别人拒绝我的时候没有这么难受，怎么都不会这样呢？换言之，他对他这种负面的感觉的表现呢，觉得很懊恼。这两种其实都不合乎真理。
这就是说，他对自己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期望，
一个错误的期望，
错误的期望。他期望自己都不会有这一些负面的感觉，负面的想法。其实这是忽略了，身为一个罪人，罪性在我们身上还是有影响力的。
的确，
我们活在这一个罪性的肉身当中，难免这些肉体情绪它就会出现，
难免的。
因此当这些负面的情绪或者带着罪性的感觉出现的时候， 我们的目标不是说要消除这些感觉，
不是要消除它，
我们的目标是要按照真理而行，不让这些负面的情绪以及带着罪性的感觉辖制我们，妨碍我们遵行神的旨意，这是我们得胜的目标，要胜过它，不接受它的辖制。
你说的对啊，所以那个是不切实际的，也不合神的心意的，说我完全不要有这些负面的感觉，那是不对的哈。很快我们就会因为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啊，自己心里就很懊恼，自己心里就给自己泄气，甚至绝望啊。当然你沮丧的直接结果，你就是软趴趴的，就无心作战。魔鬼撒旦最希望碰到这些软弱无力征战的基督徒，一打就趴了，所以我们千万要做精兵，不要陷入这个错误里面。
是，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其实我们得胜的目标，成圣的目标，不是说让这些负面的感觉永远消失不再出现，
不错，
这是错误的目标和期望。我们的得胜的目标，成圣的目标是说，当这些感觉出现的时候，我们借着真理，靠着祷告，还有依靠圣灵的大能，
阿们，
我们制服他们，我们脱离他们的辖制和捆绑。
所以趁这个机会啊，好好的反思一下，在真理上我们有没有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如果反思了以后真理上站得住脚，那么这些负面的感觉，负面的情绪，你不要把焦点都放在上面，开始学习跟他们和平共处。把焦点放在什么呢？放在我继续的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继续的讨神喜悦虽然人被拒绝了心里很难受，但是不影响我继续的爱神，继续的爱人。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这种难受的感觉辖制我们，以致妨碍了我们去行真理讨神的喜悦。我们就再一次拿耶稣做这个好的榜样的例子我们看见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要上十字架了。圣经里面描述他身心灵有很多的痛苦，还有很多的情绪。刚才你说马太福音26:38-39记载说，耶稣祷告的时候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你想一想，几乎要死，这是多么强烈的情绪的字眼。原来身为一个完全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也有人在面临痛苦患难的时候那种负面的强烈的感觉。
但耶稣的目标是他不让这些负面的感觉，这些焦虑，这一些忧伤来妨碍拦阻他遵行神的旨意。
阿们。
他的目标是父啊，要照你的旨意而行。
是的，
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而行。这就成为我们的榜样。
没错，
我们面对一个困难的处境环境，我们有很多负面的忧伤的难过的感受出现，但是我们要告诉自己，我们要自我对话，我们说再苦再难我都要去满足上帝的心意。
阿们。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
所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4:15就恍然大悟了，这里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说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就表明了耶稣在面临这个患难痛苦这些焦虑的时候，他不是没有软弱。但是我们留意哦，这里说不是没有软弱，不是说耶稣也软弱，耶稣也跌倒啊，不是的，而是说他身为一个完全的人，他有来自肉身的一个自然的反应，自然的一个感觉。就像人在面临患难的时候，很自然我们会有惧怕，很自然我们会有忧伤啊，不管你灵命怎么样都会有的。但是你刚才说的对，耶稣胜过这些软弱，他没有让这些肉身而来的自然的反应拦阻他去上十字架。当然后来他祷告了以后，有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我相信这个也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向主祷告，神也一定会加添力量给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一定也会赐力量给我们的。
这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
的确，
我们确实 在软弱当中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嗯、
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经过各式各样的难处，
是的，
他明白我们的感受、
嗯、
他乐意赐下力量让我们去面对这些难处，他乐意扶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得胜这些感受。
阿们。所以我们成圣的目标就是不要让负面难受的感觉来妨碍我们遵行神的旨意、
嗯、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嫉妒、啊、我们嫉妒某某人比我们好，嫉妒某某人总是比我们高、啊、比我们顺利，这种难受的嫉妒的感觉、啊
嗯、
啪一下子就浮上心头、啊
嗯、
那如果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他开始责备自己了、
嗯、
哎呀，我信主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会有嫉妒呢？怎么还会嫉妒别人某某弟兄某某姐妹这样那样呢？他就感到什么很沮丧。而另外一些不太成熟的基督徒，他在嫉妒的时候有这个难受的感觉出来的时候，他就说很酸溜溜的、
嗯、
哎呀，这也没什么呐，这个就是这样嘛，就是那样嘛、
嗯、
当然还有一些更不成熟的，在嫉妒的这个难受的感觉起来的时候，他就要想办法刺人家一下，想办法恶毒的批评人一下、啊、给对方穿小鞋、啊、甚至避免跟对方接触，来舒缓一下这种里面酸溜溜的感觉。当然这些都是不合神心意的，不合真理的这种做法和感受、嗯、
那么合真理的来处理这些嫉妒的感觉应该是如何的呢？
嗯，
第一个要明白自己身为罪人的本相、
啊、
要接纳说罪性感觉会随时的出现。
明白。
第二点呢，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除掉我们这些不合神心意的想法。
是。
但是同时呢，当然我们也为赦罪大恩来感谢主、
嗯、
我们不会因为这些罪性的感觉跟想法而被丢到地狱里面去接受公义的刑罚。
是，
因为我们一切的罪耶稣基督都已经付了这个罪的代价。
是，
我们可以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慢慢的学习成圣，慢慢的长大，所以我们不用去害怕接受这个公义的刑罚。第三点是最重要的、
嗯、
当你有这些嫉妒的这种感觉想法出现的时候
怎么办？
要致死他。
致死他、啊、
怎么致死呢、
嗯、
其实就是在当下就为对方祝福祷告、
哦、为对方来祝福，为他来祷告。
比方说你的朋友、
啊、
他凡事都比你顺利，长得也比你好看，可能工作也比你好，又比你有才干、
嗯、
你可能看到他，你不由自主的就觉得心里很不平衡。
不平衡。
在当下你就可以操练说，主啊，我感谢你，我为我这个朋友感谢你、
哦、
你赐给他很多的恩典、
嗯、
主你多给谁你向谁多取，愿主你大大的使用他、
哦、
使用他来祝福多人、
嗯、
你就这样子的为他来感谢祷告，其实这就是一个致死嫉妒的感觉的一种操练。
嗯，
每一次当你有这种嫉妒的感觉出现的时候，
是，
你都这样去操练，这样去致死那种罪性的感觉，慢慢的操练的时间久了
怎么样，
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得自由和释放了
啊，他就不再能辖制你了。
是。
另外还有一点啊，这个提供弟兄姊妹参考的，就是说我们在面对可能会让自己有负面情绪的人事物或者处境之前，他们还没有来之前呢、啊，我们预先有一些预备、
嗯
啊、我们在思想心思意念上有一些预备。很多人面对会驱动自己负面情绪的这种人事物要来临之前呢、啊，他是不做准备的、
嗯、
所以处境一来，这个人一出现，很容易就被负面的情绪驱动就去回应，结果败得一塌糊涂。
嗯，
那么没有任何的得胜不是事先做好预备的，所以你在心思意念里面可以先预想，可以先预期，如果我在那种情况之下，我可能会有哪些不合神心意的惯性反应会出现，那么我就在心思意念里面啊，对照一下真理，那么真理希望我怎么回应，真理希望我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人事物，我先沙盘推演一下，脑袋里面先过一过，然后呢你就愿意当这个实际的情况来的时候， 因为你事先充分的预备了、那么你得胜的胜算就大了啊。这个是我们提供大家一个参考。
嗯，说到这儿就让我想起我有一个好朋友
啊，
他在工作的单位呢遇到有一个人对他很不友善，
不友善，
每一天呢就给他一个臭脸，跟他打招呼呢他也不回应，
就是对方也不回应，
对方也不回应。那么我的朋友每天要去上班之前呢，他就做一些预备的工作，
沙盘推演，
他知道说我今天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会遇到这个对我不友善的人，
会遇到那张臭脸，
他就在想我要怎么样回应他才是合乎神的心意的、
你看他在沙盘推演了，
然后他就想我一定要让耶稣基督的心意在我的身上得满足，我不是要顺着我的这种罪性的感觉去回应，我乃是要让真理来引导我去回应。所以他知道说其实呢不管对方对他的回应如何，怎么样来对待他、他一定要友善的回应他
啊，这是他心里面啊预先推想了以后得到的结论。
因为有这样子事先充分的准备，
对，
所以他到了上班的地方遇见了他的时候，他就很自然的就跟他打招呼了，
果然遇到一张臭脸，但是呢因为事先推演了，就是为了神向神的心意回应，所以还是有一张笑脸、对吧，
这个就是说因为他事先有充分的准备，而且是合乎真理的准备，
明白，
因此他得胜老我的胜算就越大、
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啊。那我们再打一个比方，比方说你的配偶批评你，那经常我们人受批评了，很本能就要攻击回去反击回去，但现在你就事先要做预备了、你要想，我知道过去我那些肉体的回应啊，都不讨神喜悦，而且对我们夫妻的关系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下一次如果我的配偶再批评我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回应才会讨神的喜悦，才是合乎真理的，你就这样做预备，沙盘推演。如果你不这样做，总是当批评来的时候就随着肉体去回应，随着本能去回应，你肯定没有办法胜过自己的软弱，没办法胜过自己的罪性的。其实啊，说到预备，很多人其实有预备的，只不过他不是按照真理来预备的。怎么说呢？他早就预备好了，我心里面想好，如果我的配偶这样来骂我批评我的时候，我就要让他知道我某某某不是好欺负的，或者某某某那个臭脸要来的时候，我就要让他知道，让他常常得罪我的滋味，他给我一张臭脸，我给他一张大臭脸。你说他有没有预备？他有预备，可是预备的是不合神的心意，这种预备啊只会扩大矛盾，扩大冲突，不会解决问题，当然也不会讨神的喜悦。特别是人处在负面情绪当中的时候，其实最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用真理来检视一下自己的内心，用真理来调整归正自己的思想。因为人处在负面情绪当中，被批评的时候，嫉妒来的时候，很容易驱动人去产生扭曲不合上帝心意的想法。
这一个观点很重要，我们一定要记住，
是
当负面的感觉来的时候，这个负面的感觉很容易驱动人扭曲的思想。
是的，
举个例子
啊，
我们看到有些人当他的配偶有外遇的时候，他因为很痛苦
啊，
这个痛苦呢就驱动他很多扭曲的思想，
很负面，
很负面，他就会想说我要去报复，我要让他们呢不好受。
对，
这一些在难处当中，在这个负面的情绪的时候，这些思想其实是很不合真理的。
的确，
所以我就是说负面的情绪很容易驱动我们扭曲的不合真理的思想。其实当他的配偶得罪他，他很难受，他这个时候就要告诉自己，报复对方并不能解决问题，报复对方也不是合神心意的
啊，
报复对方这个思想是不合乎理性的。
不错，
因为这是我在难处当中而产生的一个扭曲的思想。当他这样子用真理来提醒自己、用真理来自我对话的时候，
是
可以让自己慢慢的能够恢复到比较有理智的来面对这个事情。
明白。
正因为人处在负面的情绪当中，容易产生扭曲的思想。因此在这个时候最不适合做重大的决定。
明白。但是问题有人会问说，如果我不高兴，这个不高兴的感觉很真实的，难道还要表现出来没有事啊，很高兴的样子，那这个不是虚伪吗？这个不是表里不一吗？其实啊，虚伪不虚伪，是不是表里不一，主要是看人内心里面的动机。虚伪是伪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啊，我很不喜欢洗碗，但是为了怕你说我懒，我就说哎呀我好喜欢洗碗啊，这个叫做伪善。明明不喜欢洗碗啊，我好喜欢洗碗啊，这个叫伪善啊。为了自己的好处，为了表现出来好像是为了你的好处，为了上帝的缘故，神其实蛮恨恶这种的虚伪的。但是如果我说哎呀我真是不喜欢洗碗，但是为了表达爱你，为了让你知道我实在愿意为你舍己，所以我没有顺从自己不喜欢洗碗的那个感觉，我努力的去克服自己的不喜欢，我还是去洗了，这个不叫虚伪，这个叫得胜。你看见这两个区别吗？一样是去洗碗，一个说我好喜欢洗碗哦，是很虚伪的啊。一个是我虽然不喜欢洗碗，但是我还洗碗，因为我要表达舍己，我爱你。那这个是得胜自己，饶我的罪性。
这个就是所谓的操练。我们刚刚讲说，操练就是要逆着自己的感觉去顺服真理。
对了，
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理当行事为人像光明子女的样式。
阿们。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好，
约翰一书一章十六节，
老约翰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
你看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不应该活在黑暗当中，
是
我们是应该行真理的。
对，
如果说我们与神相交，可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所说所行都是与真理相悖的，
相悖的，
那就是不与我们的这个身份相称了。那么身为一个罪人，我们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过去的习惯的一些想法，肉体私欲的那些欲望，但是这些欲望想法习惯出现的时候，我们是要操练去制止它。所以不顺从自己的感觉，
是
里面有一个讨主喜悦的动机，逆着自己的感觉去遵行真理，这一个叫做操练，这个不叫虚伪
啊。说得好啊。还有人有另外的问题，他问说，哎，如果我们不顺着自己的感觉，甚至像你所建议的要逆着自己的感觉去做上帝所喜悦的事，那这个跟压抑我的感觉有什么区别和不同呢？其实这里面有明显的不同。心中的信念不同，动机不同，处理问题的心态不同。你看啊，一个压抑自己感觉的人，他不寻求真理，他不让真理来引导自己的心，所以他心里面原来那个欲望啊，原来那些私欲啊，并没有改变，只不过暂时把它压下去而已。他经常会说，哎呀我不应该生气，哎呀 我不应该骄傲啊，我不应该嫉妒，他把它压下去，但是他没有直接去面对去处理他为什么骄傲，为什么嫉妒，为什么生气的原因。这个价值判断和欲望没有改变，他只是直接去压抑自己的情绪，但是这个不会长久，时间一到就会爆发出来啊，这个是不会真正解决问题的。
这就让我常常想起婆媳之间的问题。
婆媳问题，
如果说这个媳妇是很爱干净的
啊，
婆婆来这里帮她做家事、做家务，婆婆喜欢做面食，
喜欢做面，
可能常常把厨房弄得到处都是面粉，
白面粉。
这个媳妇一看呢，她心里很不高兴，
冒火，
冒火。但是这个时候她只是压抑这个不高兴， 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一个压抑不高兴是不会长久的，
只是暂时的，
总有一天会爆发。
嗯，
总有一天他会对婆婆发脾气啊，这个就叫压抑感觉。
嗯，
但是如果说是不顺从感觉，就不是这样子了。
怎么说？
不被感觉驱动的意思就是说，你刚刚讲到了他的动机改变了，
动机改变，
他的动机如果是说我要让我的婆婆高兴、
嗯、
我要借着服侍我的婆婆来让神高兴、
嗯、
所以我愿意舍己，他的动机改变，他的注视的焦点是要讨神喜悦，
而且他心中的信念不再是只讨自己喜悦，他愿意看重婆媳的关系，愿意讨他婆婆的喜悦，心中的信念也改变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不被自己的感觉驱动，他乃是顺从真理去与婆婆互动、
嗯、
这个就不是压抑感觉了。所以我们就是说不顺从自己的感觉，他的动机是不一样的，他处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的焦点也是不一样，焦点不在自己的感觉，焦点是合乎真理。
我突然明白了保罗讲的一句话，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说，我立了志向要讨主的喜悦。为什么保罗说立了志向呢？表示说也许保罗应该有很多其他的选择，他可以选择讨自己喜悦，他可以选择那样这样，但是他说我立了志向，我选择了，我要选择讨主喜悦。他没有选择讨自己喜悦那个血气的方向、
嗯、
他没有选择讨自己喜悦的那个志向，他说我选择要讨主喜悦。巴不得保罗也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像保罗一样立定心志讨主的喜悦、
嗯、
力行真理，超越感觉，让主仍然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得着荣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嗯、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虽然这是一个看重感觉、讲究感觉的时代，我们也实在看见这个感觉影响了很多行走天路的基督徒，有很多错误的信念，有很多被感觉所胜，以至于他们不能够成为主国度的精兵。巴不得这堂课的讲解让我们再一次回归真理，让我们愿意力行真理，让我们向保罗来学习，立了志向讨主的喜悦，力行真理，超越感觉，让我们在感觉上做一个坚强的基督徒。感谢赞美主，愿主继续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使用我们，愿你在我们身上得到更深更广更大更远更美的满足。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